1998年至1999年期间，牛婉林与一个外来务工女子小云产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两人的关系维持了几年，之后被该女子的丈夫发现，两人这才切断了联系。该女子的丈夫王某在离开浦阳农场的时候曾放狠话说，这事儿不会完，不会放过你。不过通过调查走访，在案发时间段王某并没有来过，所以他并不是案件的凶手。在小云离开农场后三年，牛婉林又出现一段婚外情，此时出现的这个女子名叫小环。当时小环和牛婉林交往时，小环的丈夫吴某认为是牛婉林骚扰小环。小环和牛婉林之间的关系被发现后不久，小环就外出打工，已经有两年左右没有再回来过，家里只剩下丈夫吴某和儿子。5月12日案发当晚，吴某的儿子夜半没回家，吴某说自己一直一个人在家，无人能证明。虽然吴某说自己无人能证明，但是警方却找到一个可以证明吴某不是犯罪嫌疑人的人，这个人是吴某的人邻居，他在当晚见到了吴某。这个邻居在吴某的楼下打牌，他看到吴某晚上6点多回了家，之后就没再出过家门。调查牛婉林家里证物的警方在一个比较隐秘的抽屉中发现十多张打给牛婉林的欠条。牛家的家境比较好，所以找他借钱的人也不少。最晚的一张欠条竟然是在案发的前一天，赵金玲找牛婉林借了10万元。后来赵金玲被排除了嫌疑。在发现这张欠条的同时，警方在一个女士挎包中发现了另一张纸，也正是这张纸的出现使得案件走向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王金荣的遗书，这张纸是死者牛婉林妻子王金荣的遗书。如果我和牛婉林有什么意外，我的财产都归孩子，由孩子小姨抚养孩子，别人无权去取得，所有钱和家财都归小姨支配，孩子大了再归还给他。王金荣2011年12月23日。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留下遗书，而且从2011年12月份至2012年5月份案发，过了半年的时间，王金荣的心里是否有发生了什么变化？是否是家庭不和睦呢？调查是没有，那是债务、破产，调查还是没有。身体疾病，调查依然没有。经过调查，牛婉林对岳父岳母以及妻子方面的亲戚都很好，能帮忙的都会帮忙，而且还把他们都接到了浦阳农场生活。而且根据熟悉二人的人反映，王金荣对牛婉林的家里也非常不错，每到逢年过节、老人过寿，都是王金荣主动去买东西打点一切。不过牛婉林的两段婚外情，王金荣似乎并不知情，因为没有人见过王金荣因为婚外情跟牛婉林吵架。警方随后找到了王金荣的妹妹，她道出了两人关系的隐情。牛婉林对王金荣的家里确实不错，但是姐姐和姐夫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好，而且牛婉林在外面朝三暮四的事情王金荣都知道，甚至还上门抓奸过。但姐姐王金荣的性格要强，是那种打碎了牙也要咽到肚子里的人。王金荣与牛婉林并不是狗血的一见钟情，甚至王金荣在两人见面的时候都没怎么看上王牛婉林，但是牛婉林锲而不舍地给王金荣写了很多信，正是这些言辞恳切的信件让王金荣对牛婉林渐渐改观，并最终打动了王金荣。这些信王金荣一直也保存着，每次两人吵架，王金荣就会把信拿出来给牛婉林看，你看你当时是怎么说的。王金荣说每次拿出这些信，牛婉林就对他好一阵，但是自从王金荣抓奸了牛婉林之后，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冷漠，甚至在王金荣生病躺在床上7天，牛婉林也不闻不问，天天出门打麻将。至于遗书，王金荣则表示是写着玩的，并没有想怎么样。发现牛婉林尸体的时候，王金荣的痛苦是真实的，但他真的只是个受害者吗？案发的时间段，王金荣的确在他的弟弟家，这一点很多人可以证明，而且行凶者明显是个男性，这个男性跟王金荣之间又没有什么关系呢？警方开始围绕王金荣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警方发现在案发前3个月，王金荣与一个电话号码打了将近300通电话，发了500多条信息，而且就在案发当天，王金荣还与这个号码通话多达12次。但奇怪的是， 联系如此频繁的号码在案发之后突然与王金荣切断了联系，再也没有任何通话记录。警方通过这个号码的调查发现，其使用者是一个男性，因此在案发的第三天深夜，警方展开了抓捕行动。2012年5月17日，犯罪嫌疑人姚斌从深夜被警方带回。在路上，姚斌就承认了杀害牛婉林的犯罪事实。姚斌除掉牛婉林，为了就是王金荣。2009年，在北大荒做生意的姚斌来农场收粮食，姚斌与王金荣就是这样认识的。两个人相识并不浪漫，仅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而打动姚斌的也仅仅是一个瞬间。姚斌在收完粮食开车离开的时候，王金荣总会在大冷天目送他离开，而打动王金荣的则是姚斌的细心，他会提醒他天气冷多穿一些。王金荣认为这些是丈夫牛婉林做不到的。很快两人陷入了热恋，节假日都会见面，不能见面的时候就打电话。当时牛婉林与王金荣的婚姻已经岌岌可危，两人各住各的。在2011年年底，王金荣提出离婚，但遭到了牛婉林的拒绝，并且对王金荣说，你记住我一句话，我让你永远离不开这个家，就算要死咱俩也死在一起。听到这话，王金荣彻底的死了心，他明白牛婉林不会离婚的。这之后王金荣没有再提过离婚，但两人已经从一对夫妻成了仇人，日子过不下去，婚又离不成。王金荣和姚斌觉得只有最后一条路可以走了，那就是除掉牛婉林。姚斌上网查找除掉牛婉林的方法的时候，查到海鲜和维生素 C 放到一起会产生毒素，人会被毒死。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金荣，于是王金荣买了虾和西红柿，写好了遗书，打算跟牛婉林同归于尽。但吃过饭之后两个小时，王金荣发现牛婉林并没有什么不适应反应，这才明白大虾和西红柿并不能置人于死地。但杀心已起，王金荣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的失败而收手，他知道牛婉林耳背，喝酒之后更严重，这将是动手的一个好机会。5月12日，王金荣知道牛婉林在晚上跟三个朋友一起喝酒，他很早就通知了姚斌。当天晚上不到9点，等所有人都走了之后，王金荣打通了姚斌的电话，给他留了门，而自己则去了弟弟家。姚斌进门时，牛婉林正在熟睡，就这样姚斌举起了手中的斧头。然后按照事先跟王金荣的约定，姚斌拿走了沙发边上女士提包里面的钱，制造了抢劫的假象，之后就用拖布把自己行走的路线全部拖了一遍，痕迹毁灭。第二天，王金荣故意叫上7个邻居一起进入现场，一是人多可以给他作证，第二是人多可以破坏现场。警方在姚斌的指认下打捞出凶器。事后王金荣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恨，但是现在想一想不是恨了，没恨。现在他觉得最对不起的是自己的女儿。